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是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米，现在是8月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将会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第二部分加征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连讲三次话，期待中国的国防部长在今年内访问美国。马蒂斯又指俄罗斯肯定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警告习近平要知道，必要的时候美国将会同中国对抗。中共高层习惯每年在这个时候召开北戴河会议，但是中国的官媒并没有作出正面的报道，只是有意无意释放有关的消息。外国媒体只是凭蛛丝马迹去猜测，并且谨慎跟进。
这个警察上门来找我，他就说
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中国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有警察上门找他，要他在9月5号之前不可以妄议中央。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为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已最后确定了被加征 25% 关税的价值大约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清单，关税将会从8月23号起开始征收。这些根据301条款被加征的 25% 关税的大约是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价值大约是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已经在7月6号被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6月15号宣布的关税清单当中包含了284种的产品，其中有279种在经过评论期后被保留。美国政府很快将会在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第二部分的产品清单，和加征关税的第一部分是产品类似。这项的公示通知将会宣布如何为具体产品申请免加关税的程序。而根据报道，这些产品主要是工业设备，包括拖拉机、塑料管以及速度标等测量设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问华盛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是见记者的时候，是被问到魏凤和部长访美的细节。他在回答的时候三次是以期待，是说明了中国国防部长今年稍后时候访问华盛顿。马蒂斯表示，没多久之前刚访问中国，和中方官员举行了好好的会谈，并且期待继续这些讨论。马蒂斯在今年6月底访华，不单止会见了国防部长魏凤和，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举行会谈。他表示希望多听中国领导人对两国战略关系的提法。中国国防部曾经表示，马蒂斯在访华期间正式邀请魏凤和年内访美，魏凤和接受邀请，并且表示两国防务部门为此而保持密切的沟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俄罗斯肯定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且采取了实际的行动破坏选举程序。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表示，在美国本土以外，美军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具备很大的能力监控外国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干预，并且发现克里姆林宫至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干预的活动。川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并且长时间拒绝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的结论。至于美国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马蒂斯表示，国防部将会协助国土安全部等机构保护美国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政治程序不被破坏。当被问到国防部是否得到授权对干预中期选举的人实施网络反击，
I have all the authority I need.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the specific authority. I prefer not to.
马蒂斯的回答表示，他拥有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授权，但是他拒绝提供具体的细节，说这样做是不想是被敌人知道美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绝对支持设立一个新的太空司令部，但是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支持单独设立一支太空部队。 美国总统川普较早之前曾经表示，美军应该单独设立一支太空部队，而马蒂斯话设立一个新的太空司令部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是不愿意提供一个时间表。他表示，国防部正在系同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以及系国会相关委员会同办公室密切沟通，讨论太空司令部的组织架构以及系运作的方式。马蒂斯话，国防部完全认同总统对保护太空资源的忧虑。他话，一啲嘅国家已经显示有能力攻击美国的太空资源。中国曾经在2007年实施反卫星试验，令美国军方系感到忧虑。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大西洋理事会表示，英国将会永远是一流军事强国。他的讲法和较早时候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讲法是相左。金融时报报道说，特雷莎梅首相6月在唐宁街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威廉姆森解释英国为何要作为一个一流的军事强国，质疑英国国防部在北约峰会一个星期之前的实施军队现代化的计划。美国俄亥俄州竞争一个联邦众议员席位的特别选举星期三是难分胜负。这场选举引发各方的密切关注，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这个选举以及是其他地方的初选的结果进行分析，希望能够确认今年11月全国中期选举的走向。而根据对所有投票站的统计，共和党候选人鲍尔德森比民主党候选人奥康纳多是大约是1700张的选票。外号周周慕卿表示，还有3400多张临时选票以及是5000多张的缺席票是未有清点。而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这些选票要在星期二投票之后的第11日是开始清点。选举获胜者将会在联邦众议院填补2017年10月宣布辞职的共和党人替贝里空出来的职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促成或瓦解所谓四方同盟，美中两国竭力拉拢印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官员说习近平需要知道必要的时候美国将会同中国对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一名官员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作为和美国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并且说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将会同中国对抗以及竞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就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发表演讲时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有信心在印太地区正演变中的长期竞争居于有利地位。他说，虽然美国的策略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很多行为已经证明他们的目标和美国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他要习近平和共产党了解，美国在必要时将与中国对抗竞争。
We seek a positive results-oriented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but Chairman Xi Jinping.
施瑞福说，美国寻求和北京建立一个积极以结果为导向的军事安全关系。不过习近平主席以及中国共产党需要理解的是，虽然他们在彼此利益的地方寻求合作，不过他们亦都将在必要时对抗和竞争。至于美国如何和中国对抗，施瑞福举例说，美国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事以演习就是一个方式。美国资深官员明白的话给中方听，取消邀请的原因和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部署违反习近平2015年访美时对奥巴马总统做出的承诺有关。施瑞福表示，美国将持续在东南亚地区寻求更多伙伴，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确保区域航行自由得以维护。他说，未来的公众可以看到美国在地区的自由航行活动持续进行，亦都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 就算不是一直对一些岛礁做十二海里挑战，但只要能够在南中国海活动就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以其九段线主张对整个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另外，针对美国国会近日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国防部持何种立场？施瑞福表示，这个法案才通过没几久，国防部还在审视涉台条款的内容，如果是表达国会意见，国防部会认知这个是国会关注的焦点，而美国国会一向对台湾非常支持。施瑞福亦提到，条文中提到的美国海军医院船访问台湾以及高层将领互访，他认为这些都符合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以及美台现有关系的精神，因此国防部会仔细研读条文的性质再做相应处理。美国国会已将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送到白宫，等待川普总统签署生效。其中的涉台条文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关系，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并支持美国海军人道使命医院船访台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七月底曾经说，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不久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即将设立支援印大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日本和澳洲随即跟进，积极响应。不过和几个月前被媒体热炒的四方同盟比较，这个基金明显缺少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个就是印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朱乐的报道。
印度对于亚太战略的解读令美澳日颇为失望，而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外交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亦迅速升温。有人评价印度是四方同盟中最脆弱的一环，亦有人认为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正在失去印度。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美国正在加紧制定一些补救措施，希望印度不会偏移到中国阵营之中去。在四方同盟的伙伴对印度感到失望的同时，印度对美国的失望情绪亦正在上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克莱伯瑞近日以川普正在失去印度为题撰写了文章，指出川普政府极力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几大成效，相反美印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克莱伯瑞的文章认为，川普总统的私人公司在印度有五座正在建成或者已经建成的房地产项目，印度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无论从商业关系还是从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来看，印度都被川普政府视为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伙伴。美国政府的外交智囊都将印度视为在亚洲平衡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但是美国的一些具体做法和他的亚太战略的构想并不一致。克莱伯瑞举例说，上个月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取消了一次早已经约定与印度高管的会谈，蓬佩奥给出的理由是他将出访北韩，但是在印度政府眼中，这样的举动被看作是傲慢或者轻视。加上之前美国政府限制 H1B 签证对印度外包企业产生的影响，对伊朗制裁或者将引发的对印度的间接惩罚，贸易战涉及印度的降类关税，以及指责印度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政策，这一切令印度人感觉到川普总统上台时所讲的没有任何双边关系比美印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实在是有些言行不一。如果说美国对印度的轻视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川普政府应对现阶段外交领域众多投水中并非首要考量，这样印度对亚太战略的表态或者是美国对它感到失望的另外一部分原因。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防务研究员格罗斯曼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美日澳印四方同盟的命运仍然十分脆弱，而印度是其中最脆弱的一环。 格罗斯曼认为，自从今年四月莫扎非正式会晤之后，印度对于四方同盟就不再咁热心。新德里拒绝澳大利亚想参加在印度南部海域举行的美日印联合军演的请求，这个被观察家广泛解读为印度不愿意直接对抗中国的示意。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莫迪总理在主旨演讲中回避提及四方同盟的概念，回避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做出批评，而是强调印度不会将印太地区视为一种战略或者是一个有成员的俱乐部。这个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批评中国的激烈言辞大相径庭。莫迪仲在演讲中表示，四月与习主席举行的为期两日的非正式会晤帮助了印度巩固对彼此的了解，即是中印两国之间强大而稳定的关系是全世界和平与进步的重要因素。他坚信当印度和中国在互相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携手合作，对彼此利益更为关注时，亚洲和世界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随后莫迪在青岛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不单止与中方达成合作解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区域性问题的共识，还在共同签署的青岛宣言中明确提到，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更多挑战，矛头直指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七月初有报道称，新德里向中国和俄罗斯介绍了印度版本的印太政策，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印度认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东南亚国家联盟应该是印太的中心，而不是四方同盟或者同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格罗斯曼认为，即使在印太地区，印度与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鉴于印度的这些言行，为了避免直接对抗中国，新德里最终仍然有可能主动退出四方同盟，或者如果印度未来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北京很有可能迫使印度退出四方同盟。八月一号，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在国会下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已经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关系，作为一个最高级别的外交接触的创造性模式，非正式会晤使到两位领导人可以不受形式和议程的约束，而就长期战略性的议题进行直接、自由、诚挚的交流。印度官方就中印关系的评价，从未好似现在咁样正面而积极。当被议员问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元佑访问不丹的情况时，斯拉雅吉回答话：中国与不丹的边界问题是他哋两国之间的事。他好在意在中印不丹三方接壤地区，即是洞朗地区的问题，已经经由各方的成熟外交得以解决，地面疆界的原状一寸都冇改变。在解决边境争端的基础上，中印亦开始探讨解决区域内其他国家问题的二加一机制的可能性。双方有望在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甚至巴基斯坦等国的经贸外交关系中开启类似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摒弃了以往不顾印度感受大举进军印度势力范围的策略，而是希望与印度合作，共同开发，共同解决区域性问题。这个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印度关系的一种调整。在中印双边的经贸领域，两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中国很有可能会向印度开放药品和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大举深耕印度，并成为印度初创公司的主要天使资金来源和商业模式导师。据印度时报报道，8月3号，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总书记马达夫在印度纳兰陀大学举行的新时期印中关系互动的研讨会上表示，印度和中国正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印中关系没有任何冷却的迹象。他的这种表述和一年多前印度人民党组织抵制中国产品活动时的对话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鉴于印度与四方同盟越见疏远的形势，美国正在加紧制定一些补救措施。八月一号，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可能会给印度提供豁免权，使它在购买俄罗斯武器时免遭制裁。 此外，美国仲宣布授予印度战略贸易许可地位，从而使印度成为唯一一个获得这种地位的南亚国家。这种地位将使到印度能够从美国进口各类高科技产品，包括敏感的防御技术。作为回应，8月2号印度政府宣布暂缓实施对美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今年3月，川普政府宣布对印度钢铝加征关税，而印度于6月底推出反制措施，声称将于8月4号起对美国29种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包括鹰嘴豆、孟加拉豆、苹果、铁板扎制产品、不锈钢板扎制产品等。在反制措施生效的前两日，印度宣布将对美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推迟45日，以争取时间解决印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此外，有报道显示，由于印度对伊朗进口原油的高度依赖，美国可能会考虑对11月以后部分仍然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提供豁免，而这个豁免主要是针对印度的要求。而同时，一些美国和印度的智库人士质疑中印关系升温是否能够持久，有人提及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人举例印度仍然不愿意正面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格罗斯曼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2019年将是印度的大选年，莫迪总理不愿意在大选之前出现与邻国关系紧张而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而且印度执政党迫切需要外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以期在大选年为民众交付出一份亮丽的政绩答卷。不过格罗斯曼表示，印度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这个表明四方同盟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印度，印度将来或者是靠近和疏远同盟之间反复摇摆，这两种决定都可以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亚国家是中国实施所谓的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但是一带一路就被批评滋生贪污腐败和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中国越积极推动这项计划，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厌恶感就越强烈。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就是，这么激烈的批评一带一路的声音，今次并非来自中亚地区，而是来自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主要传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鲍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最近发表长篇文章，批评中国在中亚地区所实施的一带一路项目。文章说，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日益高涨，中国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越多的在当地实践，越实施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反中国的抗议活动就越多，反中国口号就越响亮，中国占领中亚。持这种心态的不单止集中在反中国情绪较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目前已经扩散弥漫到整个中亚。文章引述哈萨克社会学家的报告说，2007年当地社会反感中国移民的人占 18%， 2012年已经上升到 33%， 而到了2017年时，多达 46% 的人讨厌中国移民。文章警告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只是有10年，这种对中国的厌恶感就在中亚地区广泛蔓延，扩展到从宗教到民族的所有层面，成为中亚社会民意的一部分，更成为非常时髦的民意倾向。不单止是这样，反中国情绪更被政治化，中亚权贵阶层已经将反中国情绪当成工具，在内斗中积极利用，这种反中国情绪还将被更广泛利用。 可以预见，未来中亚地区反对执政阶层的主要政治力量都会打中国牌，指责统治者出卖国家利益。文章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和在当地经商破坏了中亚的生态环境，同时严重滋生腐败。中国人更加愿意将装满钱的信封交给当地的官员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包括税务问题。文章说，当地权贵阶层利用反中国情绪获利丰厚，反中国口号越响亮，中国为实施项目行贿给当地权贵的好处费就会越多。文章说，反中国情绪甚至正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和商品，中亚地方政客已经学会利用这个工具发财致富，在没几年的将来，这个商品亦都会被拿到国际上向任何外来的地缘政治买家出售。耐人寻味的是，比如激烈批评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这次并非来自中亚当地媒体之口，而是来自俄罗斯主流媒体。考虑到目前俄罗斯媒体几乎全被官方控制，这一篇批评文章背景引人深思。发表批评文章的独立报由亲官方著名富豪列姆丘科夫控制，他曾经是目前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财阀和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的生意伙伴。列姆丘科夫现在还担任莫斯科市市长，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竞选总部的领导人，帮助索比亚宁在下个月的投票中参选连任莫斯科市市长。近几年来，中亚地区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同时非常担心向中国举债过多，将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甚至将威胁国家主权。但没几年之前举行青岛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再次向来访的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宣布提供新的大规模援助和贷款。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大使馆2016年曾经遭受恐怖袭击，当年在哈萨克斯坦亦都曾经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地民众不满一项新法律可能导致中国大量购买哈萨克土地，而在更早前，哈萨克亦都曾经爆发其他示威活动，民众抗议中国能源企业和当地的权贵联手合作，共同迫害哈萨克石油工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正严重威胁俄罗斯在当地的利益，但目前做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和俄罗斯是否有具体联系。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当地社会中的反中国情绪很多来自对中国的不了解，他知道当地很多中产和富有家庭现在更加愿意将子女送到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留学。他说，在不满中国的同时，哈萨克社会同时亦都有严重的反俄罗斯情绪，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当地社会其实更加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萨特帕耶夫说，和中国与美国不同，俄罗斯不是和中亚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好好关系，只是和哈萨克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作为主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地区激烈争夺影响，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几乎无法相容。
所以当然是预算到说два проекта Евразес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иск путь могли бы объединить, я бы не стал.
萨特帕耶夫说，没办法将这两个目的不同的项目在中亚共同整合在一起，特别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已经摇摇欲坠，出现了裂痕，这个项目的贸易规模很小，前途不是很好，在这个背景下很可能只是剩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危机俱乐部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两个项目都不关注中亚地区建立民主和法制社会，这两个项目同样都不会使中亚地区减少腐败。这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非常擅长与中亚的极少部分权贵阶层拉关系，并且向这些权贵行贿，中国的投资和贷款极其不透明。 报告同样认为，在中亚社会各个阶层，反中国情绪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但是报告认为，其他外国公司有时亦都会受到吉尔吉斯斯坦当地民众的抗议，但是针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抗议却存在着本质不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人权组织担心谷歌和念书会成为中国审查的帮凶。中国的海航集团出售部分航空资产的谈判进入高层阶段。港铁工程发生造假丑闻，香港政府勒令五名高层革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8月7号晚发表声明，呼吁谷歌以及脸书不要要为进入中国市场而出卖用户的权利。有报道说，谷歌正在开发符合中国政府广泛审查要求的新款搜寻引擎应用程式，脸书亦都已经开发具审查功能的中国版本，不过仲未启用。人权观察表示，美国国会、欧洲议会以及世界各国立法机关都应该向配合中国审查和监控的这两家美国公司表达关切。人权观察是要求科技公司应该向中国审查制度发出挑战，而不是做共犯，不要为争入中国市场而在人权问题上面让步。人权观察表示，已经主动联系谷歌，要求说明该公司如何在拓展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保障人权，但是目前还未有收到正式的回应。而念书近年一直在争取进入中国市场，亦都引发同样的人权隐忧。今年8月，人权观察再次联系念书，要求说明该公司与中国接触的进展，亦都尚未收到正式的回应。中国公司生产的假疫苗部分已经是销售到国外，受害者很可能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接种的儿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负责调查假疫苗的中国国务院调查组在公布调查进展的情况时候表示，针对销往境外的涉案疫苗已经启动了通报和召回的工作，但是未有说明哪个时候开始出口和有多少个问题疫苗，以及都是销售组在哪些国家。据报道，海航集团向日本欧力士公司出售他们持有的飞机租赁公司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高级的阶段。路透社和彭博通讯社都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日本欧力士公司正在是商谈收购海航集团旗下渤海金控持有的航空租赁公司 30% 的股权。他们还表示，这笔的交易额可能是达到22亿美元。而据悉，香港富商李嘉诚以及郑嘉纯支持的几家公司都和这一家的公司有接触，希望购买这家公司的一些股权以及是飞机。今年以来，海航集团已经出售了170亿美元的资产，出售飞机租赁公司是剥离资产的最新行动。近几年，海航集团在世界各地大举收购资产，成为了限制最多的中国公司之一。而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曾经下令海航集团以及另外几家在海外迅速扩张而限制最多的中国公司剥离资产，减少债务。港铁工程造假事件发酵了两个多月之后，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大动作，主动揭发工程问题。运输局局长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声称香港铁路沙中线红磡站工程造假事态严重，为此而将会追究事件，同时要求港铁董事局立即开除相关的高层。而港铁在星期二的傍晚亦都应港府的要求，将五名沙中线的高级管理人员是革职。香港的媒体在今年五月是揭发沙中线红磡站出现工程造假，该个站扩建部分的两个新建站台主要的墙身有螺丝头破损以及移位的现象。这次港铁的丑闻涉及到的是在未有香港政府申请的情况之下擅自更改设计图纸的相关规定，而且是被疑隐瞒政府有关螺丝头的数量以及是伪造文书记录等等。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的消息报道说，70多万应该是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离境的外国人在签证到期之后滞留美国。美联社表示，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签证到期没有离开美国的70万0 1900人当中，是包括 坐飞机或者船只抵达美国的人，不包括从陆地进入美国的人，因此签证预期滞留的人数实际上是更多。美联社表示，在这个期间滞留美国人当中，外国学生以及访问学者占 4.2%， 而根据估计，目前非法居留在美国的1100万人当中，有 40% 的人是签证到期之后是滞留。联合国呼吁缅甸遵守协议，容许他的工作人员不受限制地进入北部的若开邦。在当地去年曾经发生政府军对当地罗兴亚穆斯林进行军事镇压。联合国的难民和发展机构6月初曾经与缅甸签署一项协议，允许这两家的机构为罗兴亚难民从邻国孟加拉国安全以及自愿地返回若开邦创造条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为了重返中国为什么谷歌改变态度，我们会报道中国公司企图填补美国制裁带来的伊朗市场空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共北戴河会议的虚虚实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高层惯例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召开北戴河会议。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正面报道，但有意无意地释放有关的消息。外国媒体就凭蛛丝马迹去猜测并且谨慎跟进。而同时民间和海外舆论对北戴河会议就讨论热烈。有学者称之为北戴河政治猜想。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说，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究竟开了没有，外人是无从知晓。公开前属于国家机密，种种猜测和分析所以就不断涌出来。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中国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在星期二就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警察上门来找我，他就说，到9月5号以前不许妄议中央。
张立凡话，警察上门嚟揾佢，话9月5号之前唔可以妄议中央，又或者话唔可以指名道姓嘅妄议。但系佢亦唔知道呢个北戴河会议究竟几时开，所以佢只可以话北京呢几日实在太热啦，想到北戴河去避暑。路透社就梳理北戴河会议嘅蛛丝马迹之后嘅报道就话，习近平下次重大外事活动预计是8月中旬接待马来西亚总理马克提尔，或者届时北戴河会议会告一段落，但是亦不排除安排上出现调动。8月初以来，中国的官媒对北戴河会议都可以说守口如瓶，同时不断释出有关的信号。中国的新华社在8月4号说，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4号在北戴河探望以及慰问暑假休假的62名专家。中共高层领导人近日从荧幕上集体消失，8月6号有所例外。新华社的报道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新当选的联大主席。北京同秦皇岛相距300公里，王毅可以轻松往返，及时返回北戴河，并不会影响到中共高层整体在北戴河的聚会。多维网近日的报道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人连续几日并没有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出现，显示出中共高层已经开启了北戴河的行程。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人还未有消息证实已经前往。媒体对北戴河会议动向的观察还包括当地交通和治安管制的特别迹象，例如每部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今年就只有习近平专列可以停北戴河车站一个站台，专列沿途每200米设有一名哨岗。习近平的影虽然多日都没见，他的名字就出现频繁并没有减退。新华社说，8月8号习近平任免了一批驻外大使，8月6号习近平表彰首都卫国32年的王继才。官媒的报道对习近平地位的描述并没有松懈，似乎说给中国人和外界知，习近平仍然统领国家。何青年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他最近撰文说，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就成为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闹议题， 媒体同舆论有关北戴河的种种分析同评论，可以归类所谓的北戴河政治猜想。这些猜想虚虚实实，但就可以很多角度地去折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高层政治生态。
从毛时代就开始了，
张立凡话：北戴河会议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是一种非正式会议，不过同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很多平常很多正规的会议上不可以摆上台面的事情，在一个消夏的会议上就可以相随随意地进行讨论，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而在江泽民时代就想取消，但是就并未能够成功取消，可能是老人干政的一个机会。政治老人干政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政治猜想的热门话题。何青年说2018年的北戴河政治猜想远比前几年凶险。一副猜想勾画的画面就显示，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或者另一名德高望重的元老指住话老子要废你，其他的元老就竞相附和。在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可以说只有走在一边去听训示。有消息说习近平被斥左倾无尽和个人崇拜。张立凡就提到另一种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说，张立凡说大家关心的可能还是人事方面的问题，现在并没有新的结论，这件事恐怕还没有那么快解决。他说如果在人事上退却的话，会对习家军来说是非常不利。他觉得习近平不会那么心甘情愿退下来，或者要看之后的变化。他认为这个变化会在北戴河会议一个礼拜或者十日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还未看得到。又说有人偶尔出人意外地出来办事，而某个人并没有出来，应该出来的就不出，平常不应该由他出来的反而就由他出来做，这种情况就比较好玩，亦觉得耐人寻味，但是就没有任何结论。张立凡同时就说，近期中国社会以及中共党内外的舆情似乎已经迫使习近平阵营多少都要有所改变。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
张立凡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体制内有很多中国的专家，特别是经济专家和部分退休官员开始讲说话，表达他们的不满。现在确实可以看到一些退让，个人崇拜降温，梁家河大学问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亦没有提，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降温，但是就比较有节制，因为现在习近平很担心出现退让而被逼的情况。有报道说习近平本人并不喜欢北戴河这个地方，最早选中北戴河避暑和开会的是毛泽东，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诗篇》已经成为秦皇岛市一带的金漆招牌，而按道理来说北戴河应该是习近平去朝圣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法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重新对伊朗施加制裁前停止了与伊朗的贸易之后，中国似乎有意去填补这个空缺。中国的动作可能会在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的基础上火上加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汽车制造公司雷诺在伊朗的汽车市场占有 8% 的份额，是世界第12大汽车制造商。上个月雷诺宣布将与其他100多家国际公司一起遵守美国将在星期二重新施加的制裁，退出伊朗。标致汽车在6月时宣布退出伊朗，标致在伊朗占有 34% 的市场份额，每年销售大约50万部汽车。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亦宣布已经暂停在伊朗本来就很少的活动，等待制裁的下一步通知。川普总统在5月时宣布美国将退出2015年的核协议，这份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协议使伊朗限制自己的核项目以换取制裁的停止。川普这次单方面退出协议，使美国在星期二可以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美国的制裁将分两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将于11月4号开始，除了给伊朗带来压力之外，制裁亦使美国与欧洲盟国和其他大国的摩擦加剧。 美国制裁的第一阶段禁止一切与伊朗有关的交易，包括美元、黄金、贵金属、铝、钢、民航客机、海运以及伊朗海港。川普当局指责伊朗煽动中东不稳定局面，支持恐怖主义。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川普不断重复他对2015年核协议的形容，一份好差单方面的协议。他说伊朗政府面临一个选择，改变他带有威胁不利于稳定的行为，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之中来，否则会继续受到经济孤立。联合反对伊朗拥核组织的大卫伊卜森表示，雷诺明确表示会遵守美国法律，即使他们在美国没有业务，说明美国市场的未来比他们在伊朗现有的市场更有吸引力。联合反对伊朗拥核组织的主席是前美国参议员李伯曼。雷诺表示会将精力转移到亚洲，以弥补退出伊朗的损失。目前组装或者进口中国汽车的国有和私有公司在伊朗占有 10% 的市场份额。分析人士表示，在法国公司离开之后，这些公司有可能会填补它的空缺。在进口至伊朗的汽车部件里面，有 50% 来自中国企业。中国还未有正式宣布会扩展与伊朗的汽车贸易。但是观察者新闻网报道说，伊朗最大的外国汽车制造和组装公司科德罗最近告诉他们，他们的销售员推销中国的东风风神来代替雷诺的 Thunder 90。在伊朗的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还包括奇瑞和华晨，其中由伊朗汽车公司组装的华晨 H330 在伊朗的年销售量名列全国前十。中国驻伊朗大使庞森在星期一和有巨大影响力的议员阿拉丁博罗杰见了面，重申北京反对美国制裁伊朗。据德克兰时报报道，中国大使表示中国和伊朗进一步的合作可以抵消制裁带来的影响。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会上，高级美国行政官员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与伊朗汽车贸易一事。当被问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表示鉴于在美国宣布重新制裁后伊朗目前困迫的经济情况，他们确信美国在外交和经济上比中国的压力会产生影响，并且已经产生影响。一名在记者会上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如果制裁没有效果的话，在过去的90日里面，伊朗的经济就不会在这个轨迹，如果中国真的想救他们，情况就不会这样。四日前彭博社报道，中国拒绝了川普要中国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要求，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同意了不提高从伊朗进口的原油量，即使上个月中国从伊朗进口的油量提高了 26%。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买家，亦是伊朗的最大客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在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刚刚被爆出将会在中国推出审查版的搜索引擎之后，有报道说他们正在为中国开发一个过滤的新闻应用程序，以期重返中国市场。不过美中两国目前日益恶化的贸易战，可能会使到谷歌重返中国市场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几日有关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新闻有一啲多，而且都与中国有关。据对技术行业进行深度报道的新闻网站信息的报道，谷歌正在中国开发一个对政府友好的新闻应用程序。该程序基本上是复印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今日头条，目的是重新返回拥有7亿手机用户的中国市场。与今日头条一样，谷歌正在开发的这个应用程序使用人工智能和算法来选编新闻，但是会采取额外的步骤，屏蔽那些不符合中国政府严格的新闻审查标准的新闻。就在前一日，网络媒体拦截透露，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符合中国法律、能够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索引擎。该网站说，谷歌自2017年春天以来就开始研发可以打入中国市场的代号为蜻蜓的搜寻引擎。该搜寻引擎会将中国政府认定的敏感词汇、图片或者网站屏蔽了。公司在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在2017年12月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后加速了这个计划。谷歌已经给中国政府的有关官员进行了演示， 而最终版本预计会在未来6到9个月内推出。不过中国官方的《证券日报》8月2日的一篇报道说，相关部门说有关谷歌或者重返中国的传闻并不属实。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3日发表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日的文章，声称美国曾经将社交媒体作为向别国传播西方式民主的外交政策工具。文章最后说，理性主义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在经过网络谣言，特别是网络政治谣言的若干轮洗礼之后，对中国倡导的尊重网络主权平等原则，想必会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到那个时候，真正放下傲慢与偏见的谷歌，以及真正知道有必要消除多重标准的欧美主流媒体，亦自然会迎来回归中国大陆市场的真正契机。一名谷歌发言人在当时给美国之音提供的声明中，对有关公司准备推出搜索引擎服务的报道做出了不置可否的回复。声明说，他们在中国提供了一些移动应用程序来帮助中国的开发人员，并在京东等中国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他们不会对有关未来计划的推测加以评论。在有关谷歌为中国开发受到审查的新闻应用程序的消息曝光之后，公司做出了同样的答复。自2000年以来，不作恶一直是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公司行为准则。2010年，谷歌因不满中国政府的审查而高调退出中国市场。谷歌的主要搜索平台和视频平台 YouTube 等都被中国封锁。不过时过境迁，谷歌似乎改变了它的初心。近年来，公司在新的领导层之下做出各种重返中国市场的努力。谷歌去年在北京开设了一个人工智能中心，而且被中国公司投资，包括与京东达成5亿5000万美元的交易，并与腾讯建立伙伴关系。今年5月，谷歌在中国推出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文件管理器 FileSco 文件极客，在重返中国之路上又迈出一大步。谷歌这个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安卓版软件提供了在百度、华为、腾讯、小米四家应用商店的下载连接。这个是谷歌第一次在中国第三方应用市场上的上线产品。观察人士还注意到，谷歌在今年4、5月份的时候，在公司行为准则里面去掉了不作恶的讲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8月2日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注。这位官员说，他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或者审查网上内容，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看到谷歌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的报道后，和另外的5名来自两党的议员联盟写信，要求谷歌公司做出解释。鲁比奥在推特上发出评论说，在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前，应该对谷歌假定无过，但有关的报道令人非常不安。鲁比奥问道，他们不会帮助美国国防部使美国安全，但是将会帮助中国压制真相。鲁比奥参议员提到的国防的事例是指，今年较早时候，因为几千名雇员呼吁谷歌不做战争生意，谷歌决定和美国国防部签订的一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合同在到期后不再续约。有关的报道表示，谷歌新开发的新闻应用程序本来预期会在蜻蜓搜索服务推出之前发布。不过在美中贸易战不断恶化的时候，对于谷歌来说，目前显然不是推出这个应用程序的好时机。在美国对中国产品不断加征关税之际，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不得不对美国的大公司进行报复。最近有消息说，美国的面书在杭州注册了一家独资附属公司，但没几久之后，网上登记资料就消失，有关新闻亦都遭审查屏蔽。随后的消息显示，中国当局撤回了批准注册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在7月24至26号主办了第一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多国的外长、国际组织代表、宗教领袖以及民间团体代表齐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商讨对抗宗教迫害和歧视，以及如何确保全世界的宗教自由获得更大尊重的切实途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贝克称这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开启了一场广泛的对话，对话有关所有人都享有以他们自己的心灵做出无论任何选择的基本权利。他说这个是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干涉的权利，这个是一个政府被创立出来应对保护的权利，既不应评价孰优孰劣，亦不应该厚此薄彼。布朗·贝克大使说，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是一件正确的事，因为这件事关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这样做亦都有实际的理由。他说享有更多宗教自由的国家恐怖主义就较少，他们希望经济扩展，拥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在经济上有更多增长。很多政府表示他们重视宗教自由，这一次部长级会议为各国了解如何在发出言论后采取切实行动的方法提供了机会。布朗贝克大使说，他们可以任命宗教自由大使，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或者地区举行活动来促进宗教自由，他们亦都可以和他们国家内的民间团体以及宗教团体组成圆桌会议，政府官员可以定期和他们会面，听取这些以信仰为根基的社区所存在的担忧。布朗贝克大使最后说，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这一次促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为其他国家获得鼓舞，采取后续行动，真正将这个理念进一步在他们的国家中、在他们的地区中、在他们的人民中推行提供了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